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能够聚集在这里，也谢谢你给我们候选的信徒们能够奉之名虽然我们在不同地方，但我们可以聚集在一个地点，以致我们可以一起来配搭来侍奉你，来赞美你，同时也来建造你的肢体。我们这是把今天的聚会完全的仰望同时把一下时间用一点时间来查考哈巴古书祝你圣灵在我们当中特别与我们同在，同时也把你智慧的恩赐赐给我们也把爱主的心来加添给我们，以致我们明白你真道之后，我们内心能够被眺望被激励愿意更加的为你摆上更加的追求你所应许给我们的那美好的永生。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
门。
好上一次是第一节那天赶时间所以没讲一部。第二章的第一节就不重复了总之我们上次有花一点时间来讲这个比喻。就先是用一个岗位叫做望楼守望所连一个建筑物叫做望楼来讲这件事，实际上都在指出他面对极大的挑战就是从这个世界而来的就是各样的责难的时候作为神的仆人就应该从哈巴谷的身上学一个功课就我们不是用自己的方式来回答来好像帮上帝来辩护哈巴谷说我不懂让我去寻求神所以他就说他的寻求过程是他登上了一个楼叫守望塔然后在上面就做守望者其实就表示他有一种很警醒的心也表现出他不是好像精神质量就是在上面看到鸟飞过也要叫什么都叫没有他就很慎思明辨的去做观察连他说他在上面的时候他就说我要看耶和华对我说话他不是说听这个是希伯来人的讲法就说当他们说看的时候呢他是在指听跟看两样就表示说他是全神贯注用耳用眼他要知道上帝给他什么样的一个回答以致他能够面对他那个年代的挑战人到了第二节第二节开始呢就讲出开始当开面其实真正的话是到了第四节不过第二节就讲出上帝先跟他讲说把这个启示这个默示就经文是这样说他对我说将这默示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所以他就知道是上帝上帝就告诉了这个哈巴谷人其实加尔文在这里就说很多时候我们讲上帝没有跟我们说话实际上我们上帝不是刁难人的很多时候是当我们预备好自己我们带着一个正确的心态来到神面前等候其实上帝都不会叫我们落空所以当他上了守望塔来到一个守望楼上面的时候他用眼睛用耳朵等待其实上帝就跟他说话了话说回来了有时我们真的是寻求不到神的旨意或是不明白上帝的带领或许我们应该更多的反省是我们是不是还没有登上这个守望塔意思说我们还是不愿意离开这个地上这个世人的许多观念意思说我们还是很在意这个地上的东西但我们同时又希望上帝成全我们在地上的事情很多时候上帝就对这样的人就不说话就安静就不给我们回应是因为我们还在这种你想哈巴谷如果当时 在菜市场中心等神讲话，根本就不用，他也不用等、啊、他还在意这个东边有什么，西边有什么。他其实应该上到一个阶段，就是他平静心来到上帝面前，他已经不再说我不是用理性啊，或是用人在地上的价值观来判断事情的时候，其实上帝很多时候都很明确哈、啊。沈氏这里好像就是马上、啊、就啊回应他的仆人。OK。所以我们应该啊可以得到安慰啊，就是每当我们寻求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必然寻见啊。嗯，这是第一个应许啦。第二个就是说，把这个话明明写在板上啊，让人容易读啊，或是这个小字就是说随好随读啊。所以这是开玩笑啊，就是说圣经唯一的地方就是支持弟兄姐妹买 iPhone 的经文啊，就是现在大家都是随好随读了啊。小心跌倒哈，嗯，他其实像是说，啊，把这个字写在，是写大字了。为什么要写大字呢？因为，啊，上帝说要给每一个人，就算这个人很不经意的走过，他都会看见。所以这个字应该是很明显、很大的。OK， 嗯，为什么要这样子把这个字写那么大？为什么上帝的话要这样的？啊，明确讲出来让人知道呢？其实因为上帝的话是一切啊的中心，或是说上帝应许的根据。我们很多时候知道的所谓我们说神会啊怎么样对我们呢，实际上很多时候是从一些的观念上面产生的，但我们实际上很少很少注意到是上帝的话给我们的应许啊。我们的应许很多时候是人给你的，就好像说我很痛苦，我来找新华啊叔叔啊，新华叔叔就说，因为他刚才讲他是老人家了啊，新华叔叔啊，新华叔叔就安慰我啦，他就说啊，没关系的啊，上帝一定帮你的啊，啊，很被兴奋啊，就走了。实际上呢，我好像有了一个应许，那是他讲的，当然也有，但新华这样讲是有根据，因为他看圣经，但是我没有，对吧？那我们很多时候就是用这种方式来维持我们这个很可怜的信仰，但实际上这里呢，上帝没有跟先知说，哎，我跟你讲一个东西哦，来你去跟他们讲，没有，上帝说来写个大字，给每一个人都看见，要让他们重新回到这个信心啊的阶段，就是我们必须用信心来回应上帝的话语，而不再是只是依靠啊一些的途径啊，甚至我们也就是依靠一些的人啊。当然我们知道最终上帝的话啊都成全在一个终点上，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在旧约这里，当上帝说把字写大大的啊，把我的默示写大大，让人家明白，实际上他有一点好像在预表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一天何止写大字啊，他来到地上33年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他用口说话的啊，何止叫人容易明白，你不想听你都听见啊。所以上帝实际上是很明显的把他的心意告诉人啊，甚至他自己啊也成为人，为的是把他的心意彰显出来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阶段应该很安慰，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耶稣基督来了，也有基督耶稣的就是说话在圣经里头，所以我们也就不需要再好像去追求一些好像冥冥中的啊一些不可靠的一些途径啊，好像寻求一位神是躲起来，我们的上帝不是躲起来的啊，他已经很明确的在基督里面把他对我们的心愿完全的向我们彰显，好吗？所以哥林多后书1章20节啊，我们以前读过的，他的保罗怎么说？他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接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所以这句话可以总结这个意义啊，就是说旧约讲了许多许多的应许，实际上到了新约就是一个点，就是基督身上。因为其实一切的应许包括救恩也是基督，也是在此耶稣基督啊。我们今天有了耶稣基督之后，其实我们应该没有什么借口还在说哦，我们或许还在等候啦，我们还是不是很明白，就算我们面临死亡的时候， 这应该算是最底下了啊。当你要面临死亡的时候，实际上也不应该有保留，是因为这个应许已经大过这一点了。耶稣基督的应许就是我们要接着他能够永远与上帝同在，意思说连肉身的死亡也只不过是在这个应许之内的，而不是之外的，是吧？那好了，另外就是说明明写啊，那中文是这样翻的、啊，英文有几个方法，它就是 to write the vision and to explain， 所以这英文有时还有一个意思没有翻出来，就是要写而且还要讲，所以他写很大字，连他要教导这个很大字的意思。哎，随跑随读，刚才我前面说了哈，就是现在每个人在街上都是随跑随读的哈。那就表示说，让什么情况的人都能够明白，啊，能够明白上帝的应许，可以吗？啊，好了，所以第二节还没有真的讲这个话是什么啊，还是预备他的心。到了第三节呢，其实也还没讲，不过还是一个预备啊。我们读一下第三节，他说：“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延迟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好，那好像上帝要讲一句话的时候，他先做了很多预备啊。他开始还跟他说：“哎，要怎么做啊？要怎么样等？”然后他说：“我跟你讲的东西，你听起来好像觉得不是很切实，但是你不要灰心哦，那他一定会成就的。”到底要讲什么？快点说啊！还没讲啊。其实上帝还在预备那个听这个应许的人啊，他就提醒我们，很多时候很急迫啊，当然也是急迫，我们才愿意祷告的，这是我们的错了啊。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申请东西都是人家问你什么时候要，你说昨天啊，就是你说 I'm late 啊，我们做什么都是我们最后了啊，来不及了。连有时我们连祷告都是这样，我们连跟上帝祈求也都是这样，连就很多时候我们就卡在一种困境，就是当我们很急迫，因为我们平常不寻求啊，我们很急迫来寻求上帝的时候，我们常被我们的环境压迫，以致我们就失去了耐心啊。所以有时在祷告，就算祷告那五分钟啊，你都讲不下话，为什么？你觉得太久了，这就是我们的错。你明白我意思吗？你宁可用五年不去求一样你该求的东西，但到了最后五分钟的时候，你还嫌太久，你嫌说我还要浪费时间祷告吗？是吧？上帝给我们很多的时间啊，让我们在各种的提醒啊去寻求他，但很多时候我们就很自信啊，我们总觉得可以的啦，啊，可以的啦，啊，慢慢来，慢慢来，啊，等到那个事情的一个极限的时候，我们想求，但是我们的这个耐心啊就缺乏啊，所以你要知道，很多时候你的耐心缺乏，也显出了你的信心的亏欠，啊，信心跟耐心有关系的，啊。好了，所以这里很明显就是上帝跟他的百姓说啊，你们要听，但是你们听的时候要有盼望啊。虽然你们现在听起来都觉得很久的啊，就是说你们要的东西是现在的，但是上帝说我要你们等的，所以你现在听了你一定不会高兴，但是你必须带着这样的信心，相信这个事情一定要成就啊。好了，他说这个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啊，表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应该常常相信上帝的一切事情啊都有他指定的时候啊。啊，什么叫做指定的日期呢？啊，就说上帝的就在神那里其实没有什么所谓我们认为的这种突发事件啊。所以他说一切的事物都有他的定时，在他的眼中他所让他发生的都是他最好的时间，那意思说这是第一个我们的困难啊。当我们很急迫的时候，我们总觉得上帝的时间是不好的，例如说为什么也不是现在，我现在很需要啊，我有五个理由啊，这五个东西都满足了，其实就是最好的时机啊。我们都一直觉得我们的时间比较好， 哎，先知告诉我们说，不是啊，当你在这个时候祷告的时候，你要知道一切有定日啊，并且，就是说上帝知道什么时候是最美好的。啊，你可以久，但是这个应愿啊，是上帝最好的时间啊，所以我们应该单单满足于上帝说的话啊，愿意放下自己的时间表、自己的期盼啊，谦卑等候啊，上帝自己的时间啊，我们。如果不愿意的话，我们实际上是没有真信心的啊。我们其实就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安慰啊。你祷一百次都没用，因为你拼命祷、拼命祷，其实你只是想满足啊你现在的要求，但实际上你体现不出一个信心啊，在祷告里面。第二呢，他说除了说一定有日期了，他说快要应验，并不虚妄。他意思说，我们。之所以祷告我们也有等候的心或是耐心，是基于一个基础，就是上帝是真实，或者说上帝说话就足够。对他来说，实际上上帝我们都会常说啊，上帝是不讲骗话的，上帝是不撒谎的，上帝是不能骗人的，我们都可以这样说。但实际上在圣经里面，不单只是这个不能做什么，我们也同时相信上帝是能做一切的，所以你不需要担心嘛。意思说他可以成就一切，再加上他又是信实的，如果这两点都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实际上我们就应该能够很平静的有耐心的去等候上帝的时间，而不是在当中失去了我们的等待啊。 OK， 所以先知只是说基于上帝的不撒谎啊，但我们也知道代表是一个不会讲骗话的，但是上帝就是软弱的，因为我们也可能有一个病人在医院里面，他也是不撒谎的，但是他也什么都不能做啊，他不是有能力的啊。所以这里也强调了另外一面，是他是有大能。另外一点，我们有时也可以回想嘛，就是为什么上帝会有时让我们在时间上跟他不一样。这个是多数人的一个经历啊，就是我们常会发现我们好像有很急需的事情，但我们常发现这个供应呢不会配合我们的时间啊。为什么我们常会有经历这种事情呢其中当然很多原因啊，可能是我们的误解啊，但是其中一个很好的功课就是免得上帝纵容我们啊。你想一下，好像孩子哈啊，如果孩子每次半夜两点起来爸爸我要玩游戏你就起来陪他玩那就是说，如果你一直都很及时的，常常就是回应人的要求，其实这个领受的人呢，就开始不会发觉他在领受的是恩典，而是他认为他自己很可爱，他就开始很自信了，因为他觉得是我，因为是我的要求，所以我可以得到，他就不觉得这个东西是恩惠。那当然，如果上帝让你等，你就开始从我很可爱到我不是那么可爱，我不是那么特别，可能到最后你觉得我谁都不是的时候，那个事情来到了，你觉得哇，这是恩典，因为你不配嘛，所以有时等候也是一个好处啊，就是让我们真的去认识上帝的怜悯，而不是依靠自己的人的东西啦，所以基督徒不要因为等候而抱怨。其实上帝已经很多次在我们还没开口要求的时候都给了我们了，这已经够了，已经够证明他不是不知道的，对吗？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情啊。然后我昨天聚会我们的弟兄姐妹一个也是在等候他的一些的，就是他刚刚我们昨天刚刚来了一对夫妇了当然也不会很久了，半年一样他是从德国来，但实际上从美国来有点复杂，都是国内的一个香港跟国内的一对夫妇来，然后他们就分享他们的困难因为他们一个礼拜前来到了法国做研究是博士后，但是他们有签证，他签证在德国，所以他又要坐火车去德国拿，连他丈夫下礼拜要去美国面试还没有拿到签证所以他必须先拿到法国的签证才可以拿美国签证我听下去我知道很长在里面讲就是一个签一个当然是很烦恼，我知道，因为他们很想回到美国去工作，当然不想留在欧洲了。 好，问题来了，我就问他们啦，我说之前你们这样远跑出来啊，你们从国内跑到美国基督徒，一定有很多次呢是经历到上帝格外的凯恩了嘛，对不对？你们又不是在自己的地方啊，你们在外国生活，一定会看到有时上帝特别恩待你们一些的事情。我说有吗？有啊，有一次就够了，一次就证明上帝是真的了，也一次就证明上帝在乎了，他不变了嘛。他如果一次向你表达他爱你，其实就是他永远爱你。如果还有另外一个感觉让他让你觉得他不是很爱你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他不是不爱你，他是在管教你，因为他还是爱你。所以这个很多时候就可以让我们操练啊，就是在生活当中，上帝有时就是隔下啊一些本来可以马上临到我们的这些好处或是恩典，实际上是要磨练我们对自己啊的认识啊，啊，以致我们才晓得怎么样把啊荣耀归给他，可以吗？啊，所以这是第二个态度啦。第一就是要相信上帝不讲变化啊，必定成全啊。连第二态度，我们也应该啊有这样的一个啊信心啊，就知道啊一切在他手中啊是大能的神。好了，好，这节啊，其实还有下半段啊，还没完啊。下半段说，虽然迟延还要等候，那其实它跟前面那句话很像，前面是说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后面就是说必然来到不再迟延啊。实际上它是换了一个方式，其实在讲同样的事啊，就表示说，很多时候人的确是没有办法很容易的去克服啊这种的急迫性。好像我们从小妈妈都会这样跟我们说的哈，是吧？考试就早一点温习啦啊，不要等到最后一天开夜车啊，我们都知道的，什么东西都是早一点早一点，但我们可能会学到80岁还是会这样的，因为人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自信啊。但可惜的是，不是只是考试啊，我们连救恩都是这样啊，我们很少对救恩很急迫的，因为我们不会感觉到我们马上要见神，所以我们有一些坏习惯啊，一些罪啊，我们都可以说慢慢来的啊。你不会好像说现在要做，或是说现在要离弃他，或是现在要祷告求神圣灵，我们会哎呀晚上再说，哎呀礼拜天再讲啊，反正我又不会死啊，你总是觉得这个东西是哎，这就是我们的自信啊，就带来的一种坏，就是坏的practice 上快的做法啊。 OK， 好了，回来这里，所以他用两种讲法其实来坚定同一个事情啊，就是上帝从来没有耽误啊，因为他知道一切的时间。如果你坚持说上帝有所谓延误啊，这是你的感觉而已，因为上帝不需要延误的，他比火车更准啊，虽然我每次都要追火车，但是我觉得你们火车真的是就认钟不认人啊，很好，时间到冲他不管了，看你冲他还是会走的，他认钟了没办法。好，上帝不是机器啊，他不在这个时间里面呢，但他介入时间，所以对他来说呢没有耽误的啊，他创造时间，他超越时间啊。好了，因此虽然上帝有时让我们不安啊，但我们不应该失去盼望啊，他知道什么时候介入是有利于我们的啊，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种信念啊。当我们看见他的应许成全的时候，你一定会感叹上帝的智慧啊。虽然现在你抱怨说他怎么那么迟啊，怎么那么迟，你等着瞧，等他成全那一天，你就说他真厉害，这个时候最好你就认了。所以如果你知道你那一天一定要赞美他呢，你现在就不要吵了啊，你就知道那个是最好的啊。他不误事也从来不误事啊，这就是我们的上帝，从旧约一直都是这样子给我们看见。 OK， 所以我们不仅要高举他话语的权威，好像前面说的，也应该给上帝向我们说话跟用他的话语支持我们的这个权利。如果他是上帝的话，为什么我们不听他讲一点东西，或者我们不让他用他的话语来支持我们，好像我们是上帝一样啊。所以这应该是一个信仰的 挑面，我指的是耐心，好吗？啊，所以每个人我讲生命里头都有这种的困境啊，意思说，好像你可能会觉得有的人是生病啊，是吗？还有一种病，他觉得一直没有医治，有的人有一种痛苦，好像家人还没信主啊，啊，很迫切啊，你可以找很多年，到最后你可能都很绝望，你就不大可能啊，等等之类之类的。好，当然这种磨练是比较切身的啊，还有一些磨练是比较外在的啊，也有啊。但无论怎么样，我就想问了，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话啊，我们是否应该对这些事情不成全而就失去了耐心跟盼望吗？还是我们仍然相信他是最好的？上帝不在现在这个时候救你的爸爸、你的妈妈啊、你的亲人，其实是最好的。当然不是因为我们给懒惰，而是呢是预备他自己的美善在你的身上，在他的身上。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很紧张啊，可能我会半喊半哭的去逼这个，你再不信我去死的啦，啊，可能他就会信了，对吧？你可以出这一招啊，啊，你说啊成了，明天去教会宣布啊，我爸爸信耶稣啦，感谢主啊，大家拍手，对吧？但其实这件事情是灰暗的，它不光彩，因为上帝的美善彰显不出来，因为你急了。但我也不要说我们基督徒就说啊，反正上帝会做，我们就慢慢来啊，也不应该，这是人的懒惰了啊。我们应该有一个信念，我们很努力的做，但我们知道他的时机是最美好的啊。上帝最后是要达成他的荣耀嘛，啊，所以我们就不应该太过担心我们自己是不是能够有荣耀啊。最后一句话是加文他说啊，我们无需问上帝。你的应许是不是真的？这个不用问了。第二，他说我们也不需要问上帝你的应许什么时候来到，这也是废话。所以第一个是废话，第二也是废话，因为哪一个人要问上帝你会讲废话，这根本不用问啊。第二个，有谁去问上帝说你时候什么，你的应许什么时候来，这也是不需要问的，因为上帝的时间是最好的。那要我应该问什么呢？他说我们应该关心的是上帝的应许实现的那一刻你有没有在当中啊，问你自己最好的，对吗？问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求神说你彰显公义，我想问你，你预备好了吗？公义造出来的时候你站在哪里？你是不是站在被审判的那里，还是你是已经被赦免的那里啊？所以如果上帝延迟这一切事啊，很多时候是对我们怜悯我们啊，这些啊，虽然被拯救，但是还没有完全符合他，或是被他用来彰显荣耀的器皿，是我们的。好吧，啊，好了，你们有问题吗？有问题啊？好了，没问题啊，我们就来到正题了，终于回答了。第四节是整个中心啊，就是一句话而已。来，我们读一下，他就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啊。表面读起来没什么重点的，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核心观念在这里啊。好，第一，他为了解释后面那句话，什么叫做义人因信得生呢？先解释什么叫做没有相信。因为后面讲的是因相信了啊，所以他先解释什么叫没有相信啊。没有相信当然是前面叫做自高自大 ，OK。所以这一节圣经为什么那么重要？实际上它的意义不是它字面的意思啊，它牵引了整个救恩的基础啊。我们先可能看一部分啊，先看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的。我们知道加勒底人是不信的啊，就是信偶像、拜偶像的。连加勒底人在特别是这个时候是很强大的，所以很适合这样子说他了，就是自高自大，就是他们自信。加勒底人是信靠世俗的啊，他们的心灵从来没有得到安息，啊，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有真的信心来相信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而是他们只相信他们所能够做到的，所以这种的心态叫做傲慢啊。很多时候都体现在可能我们在从国内来的人啊，我们都觉得自己 可能空手打天下啊，靠着自己的努力啊，那么一大堆一大堆，其这种被人所歌颂的这种啊人文呢主义，实际上它里头啊包起来的是一个人的自信，人的傲慢。没有一个人做什么的时候啊可以脱离上帝，包括不信的人。所以连不信的人都得跟上帝说谢谢，但是还是要被审判，何况我们基督徒啊。所以这里就讲到加勒底人明明是上帝所使用的杖来管教以色列，上帝讲好了，他说我用他们，我装备他们，我给他们强大，但加勒底人没有办法啊转向上帝啊。所以加勒底人的心态是很简单，他就觉得他自己很可靠啊，他信自己啊，所以他有很好的装备啦啊，他就不需要依靠看不见的所谓以色列人所说的上帝啊啊，所以他们永远都没有办法像圣经所说的啊，他们再强大也好，他们没有那个平静啊。意思说你看看啊，你的亲人或是我们在国内的一个朋友啊，他们可以很成功啊，他可能常常给你展示他的财富啊，但你一定会察觉有一件东西，就是你感觉不到他有一个平静的心思，他常是用一种洋洋得意的外表来压制啊他那个不平，就是不平静的心。你可能跟基督徒久了，你会觉得这种感觉是很自然，实际上你到外面去你会很难找到的。你看到多数的人呢都很浮躁，很我们叫什么毛躁，就是说他很容易就好像一个我们说一个球啊，就是一个随便的气球吧哈，你装水啊，就只要你哪一个部分比较薄它会爆，但是没有去碰它是 OK 的，那个球还在啊，那只要哪个小孩啊去跟他碰两碰它就啪，很多人都是这样，在这个高级餐厅上面吃东西，哇，大家都是天使一般啊，那只要他一个 SMS 下来说他股票猛跌20%，那种很容易的，你看到他的整个这个不平静的心思很容易就表露出来啊。当然世界的人会把这种叫做自然呢啊，有的人就说哦他因为啊很在意工作啊等等的解释，但我们基督徒已经过了这款了，我们知道这是什么一件事啊，这是一些外在的装饰，因为他的心里面从来没有安息的。为什么你有安息？因为你傲慢。傲慢其实正是一个人不能够安息的一个原因啊。我意思是说，如果你不愿意依靠上帝，你只有一个结果，就是你要装，你就是上帝，你没有第二个处罚了。OK， 那你如果是依靠上帝呢，你一定会平静，因为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是你的天父。所以你那个平静呢是真实的，因为你好像被保护了，被一个天地的上帝来保护了，所以你一定有一个真实的平静。但是如果不这样的人呢，他只能够告诉自己说我是神，那他是神他就很紧张了，因为他要管全部的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不用太过害怕哈啊，有人可能他很得意，他很成功啊，就告诉你他多么厉害多么厉害啊。你说好吧，等你的气球爆了一天我再来看你，等你的那个不平静表露出来的时候，我再来告诉你我跟你的不一样。我跟你的不一样就是我们的资料本上面谁的灵比较多啊，是我的心灵是平静的啊。好了，所以说回来这个加勒底人呢没有办法达到信心的果效，是因为他们表现的是自高自大啊。可见上帝用人的骄傲来惩罚人啊，有时我们很讨厌人骄傲对不对，但你也不要太在意，因为他已经惩罚自己了。骄傲会给人睡不好，骄傲会给人自我折磨，骄傲会让人看镜子看很久的时候越看越不高兴，因为当我说看镜就是自我欣赏的时候，就是他在想自己多厉害的时候呢，他会越想就觉得自己越不够了，好吧？所以他是自我惩罚啊。 这就是上帝用公正的审判来对待这些不信者的一个结果。因为当神透过以赛亚，我们读过一段经文哈，就是在以赛亚书，我读给你听，我打在纸上哈。以赛亚书30:15，很出名的，平常我们都读的。他说：“主耶和华以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啊，我们都读到这里就停了。其实还有一句在后面：“你们尽自不肯。”那个我们不要读。实际上这句话不是安慰人，是骂人的。有时候我们去医院，就是写这4个字送给人啊，那个人看了很受安慰，哦，我在医院啊，平静安稳。当然了啊，你能够做什么？实际上呢，这是上帝在责备你这些人啊。他说：“我叫你们回来，你我要你们用信心来等候我，以致你能够平静。”连上帝责备以色列说：“你们不愿意，所以你们今天被折磨啊，是因为啊。”骄傲本身啊，就产生了啊你的痛苦啊，这种扰乱啊等等，可以吗？啊，好了，那么凡是因虚空的自信啊趾高气扬的人，好像加勒底人一样啊，这是一个例子啊，就会发现啊，他虽然为自己取得许多许多的啊全世界的东西啊，他总是由于心中没有办法信一个比他更大的，就是上帝，而被扰乱。因为他自己是神啊，他很担心的。他不是神嘛，但是想做神，他就知道做神很难的啊。哎，人若没有真的相信这一点，永远就没有办法有安息。所以，我们也不是很在意人家说我们基督徒是弱者，因为我们去信一个神，我们只是事实而已，对不对？OK， 如果你认为你可以不信神比较强，好，那你比较强嘛，啊，这是你的定义。但我是想做回一个人呢，啊，我不想做神了，因为我不是，所以我叫安分啊。我知道上帝他看顾我的时候，他不是啊，好像宠，就是宠孩子这样啊。我知道上帝不是一个好像没有原则的上帝，所以当我们把自己交给神，上帝就是做我们的天父，看管我们的时候，实际上帝是用更多的考验来磨练我们做比那些自己做神的人更好。因为那些人是自己定东西的哦，他突然间有点起来，觉得他自己血压太高，他就给自己定一个10年计划，没太长啊，2年计划啊，每天5点去跑步，跑20公里回来，哇，他觉得他人生很掌握。那一次他跑完2年了，他降了20公斤，那他发现他有癌症，说吧，你没有办法，因为你不是神嘛。总之，他们觉得他们可以让自己更好。那基督徒呢？他们觉得我们基督徒很笨，因为我们好像给爸爸宠坏的孩子，什么都不会啊，踢踢球。其实我们的上帝比这些人更严格，不是吗？当我们在上帝的手下的时候，我们的天父磨练我们了，会成为比这些人自己的磨练更加完美的人生，把我们磨练成更合乎他心意的一个人嘛。所以我们从哪一个角度看起来是弱呢？我就不明白。但我也很可惜啦啊，很多基督徒没有做好，所以这是一个毛病啊。意思说，很多基督徒到处跟人家讲他是基督徒，那实际上他也没好的榜样啊，生活没好的见证啊，各方面啊，然后就很多时候就让这些很自信的人就轻看了我们有一个天赋，啊，好像你有爸爸的 ，OK？ 我们明明是有爸爸的孩子，但我们出去的时候。那些野孩子反而要轻看你，有时候你觉得很不甘心嘛，哎，我有爸了，他没有啊，那些外面的野孩子，他反而轻看你，因为他觉得你没有本事，你还不如我，他就轻看你是一个有爸的人。实际上，一个有父亲的孩子应该 behave， 我说应该有怎么样都好过那些野孩子自己定规矩、自己做事的小孩们。什么？好了，这是题外话。我回来这里，就是说加勒底人没有办法啊得到上帝的约纳啊，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啊。连他们没有信心的表现是骄傲啊。好了，现在讲回来，就是这段经文的重点，就是他又开始提了信心。那什么叫做因信得生的这个信啊？这个 faith 是怎么定义啊？啊，然我就用一点时间了。来分开讲一下啊，就是先知指出 自信啊，骄傲啊，这个是对比，就是对立于信心的。OK， 因为信心反对一切出于人的保障，并出于一切由人，就是从人而来用的这种蒙蔽啊跟做法。意思说，第一，如果你要问人家说什么叫信心啊，你不要从自信来演绎啊。就有时候我们就是有时候讲不好，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信心的嘛。每天早上你起来你也会相信这个钟不会慢的嘛。你坐车你相信这机器不会坏的嘛。我们有信心，所以我们也会相信上帝啊。这个是演绎法，这个不对啊。这个是从自信到信上帝，这个关系不一样。当我们人家问你什么叫信心的时候呢，你要告诉他，信心的反面是骄傲，信心反面是信自己。所以很明显呢，不是信心本身，是信什么，对吧？你可以信，但是你信自己嘛。所以这正好是圣经说的信心的反面啊。或是你用你信自己的，你又用其他的东西来演绎就是把自己盖起来遮蔽一下逃离一下这一种让你能够躲避上帝而信自己的做法，其实这些都是要对立于信心的东西，可以吗？好，先是说，如果信心的结果是得生，他说因信得生了得生命，那我们就应该知道这个是一个不是怎么说呢？这不是一个自救的意思了，因为我们人其实已经因为犯罪而灭亡了，所以我们人就不可能再有任何的方式可以让自己得生。所以他既然说因信得生呢，所以那个信就不是在说信自己的，对吧？那你在水里面，你说、哦、我来自救你自救你就不用喊你就自己自救。你要喊就是说你要外在的，所以现在这里说得生是他的结果，所以这个相信就不是人对自己各种的，你说人文主义对自己各种的这种想法，而是单单寻求上帝的救恩上帝也因着我们的信心就把这个救恩赐给我们。 OK， 所以话说回来，什么叫做这个信心？这里说的信心呢，信上帝的反面呢，就是那些不愿意放弃这个世界的人那些不愿意单单在上帝里面寻求救恩的人，他们其实不单是不会好，他们会得不到生命。因为先知其实他给的规定呢，他不是说因信得生，不信呢也可以活得不错没有。如果说一人必因信得生，就反过来自信的人就必死亡，就必灭亡。所以他是一个绝对的反面所以任何在上帝面前自高自大就是不愿意完全投靠神而是仍然想依靠世界的，其实他的结局我们都知道得不到生命，一生要恐惧，还没完，一生结束之后，一生结束之后还要面对永远的灭亡，可以吗？所以这从字面上其实也已经有相当多意思在里头了所以这个犹太人当他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他比我们更加明白因为犹太人他们读这句话说一人必因信得生的时候呢，他们会想到一个观念，就是献祭。我们可能不会这样想这家人说的，他意思是说犹太人他们每次去圣殿的时候，他们都有这个经历，就是他们把这些祭物带上去的时候献了，就表示他们又得回他们的生命，因为他们本来犯罪要死了，所以去的时候是一个死人，但是当他们的祭物被献上的时候，当上帝就是约纳他们所献的时候呢，他们又叫做得生，就活过来。所以如果先知，如果他是跟犹太人说，你想当时犹太人去读这句话的时候呢，他头脑会浮现出这个律法要求的献祭人就很明显指出，因为献祭呢，那个信心呢不可能是信那个动物的。当然我意思是说，如果你是犹太人，你把那个牛羊拿去，那你说这个羊会救我你是傻瓜了，不可能大家都知道。 OK， 他们把牛羊拿上去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要相信上帝的怜悯，就是上帝的忠保。所以 虽然先知不需要说一人必因信上帝得生，他没有很明的讲这个上帝在这边，但是你要知道他们一读这句话，他们就知道信的当然是信上帝了，因为他们好像在献祭那个时候的那种性格。可以吗？你们 get 到这个意思吗？我意思说我回应几个问题，就是有人会 complain 说一人必因信得生，好像没有讲上帝，他没有说信上帝得生，他只说信嘛。那有人就说这个信可以信自己吗？对不对？所以刚才我已经否认了不能信自己，因为人不能自救。第二，这个犹太人听到这个得生的时候，他会想到献祭，所以在献祭那个过程呢，这个相信一定不是信动物了，他们已经知道在献祭上面的信心是信那个看不见的中宝，说将来要来的那位中宝。所以先知讲应信得生，他们知道指的就是要相信上帝的应许而得到生命，简化的就是比较简化的讲法。好了，我听了，时间过了啊，你们有问题吗？会不会讲太多啊？会记得吧？啊，就是对这个信心，当然信心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解释，不同的经文啊，在这里特别是要对立于啊，就是人的傲慢，就是人的自高自大。嗯，我们的过程当中啊，得到一个提醒。